请打开今日嘅讲道嘅经文，系诗篇二十二篇。我哋再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二节。刚才读经嘅时候咧，系读23节到尾嘅。我嘅神，我嘅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哀哼嘅言语？我嘅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住声。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嘅赞美为宝座的。我哋嘅祖宗倚靠你，他们倚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。他们哀求你，便蒙解救。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。但我是虫，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蔑视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他们别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但你是叫我从母出母腹的，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求你不要离弃我，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没有人帮助我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达利的公牛四面困住我，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撕裂敲叫的狮子。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。我精力枯干，如同瓦片，我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。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。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沾沟。要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生命脱离犬类，救我脱离狮子的口。你已经应允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角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自从有了孙女之后呢，我就对一句说话呢特别有感觉了。上帝是没有孙儿女的，上帝只有儿女。我们的父母是基督徒，但我们呢就不一定是基督徒的。成为基督徒是非常孤独的一个选择。我记得中学信主之后呢，我好热心去传福音，就邀请一个呢小学的同学参加布道会。到讲完呢呼召的时候呢，我就好紧张啦。见佢呢唔举手，我就将个手托高。当然这个是犯规无效啦。面对死亡，人都是一样的孤寂的。我们可以在病榻陪伴、安慰、鼓励，但每一个人都要独自经历死亡，一如独自经历信仰。信主和死亡都是回到生命的主那里，是顶个人的事情，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。今日嘅讲道嘅经文嚟自诗篇嘅经课，诗篇二十二篇。作者面临死亡，佢祈求上帝嘅拯救。从经文嘅内容嚟睇呢，呢个死亡嘅威胁极有可能嚟自疾病。14、15节， 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融化，我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，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。所以这个诗文的威胁极有可能来自一种的重病，但诗人凭着信心知道上帝是听他祷告的。在二十一节的下，你已经应允我，就转哀歌成为赞美感恩。今日是大斋期的第二主日，诗篇经课选读诗篇二十二篇是有原因的。大斋期是复活之前的四十天的预备期，从上个星期三，我们叫做圣灰日 Ash Wednesday 开始计数，剔除了认为欢乐的主日，直到耶稣的受死复活刚刚是四十日，刚刚从圣灰日直到耶稣复活是四十天的，就效法耶稣基督在旷野四十天是禁食祷告。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都有预备期的，就是降临期，圣诞节之前的四个主日降临期预备耶稣的降生。那个重点基调是情绪的，我们情绪被牵动，降临期的烛光越来越明亮，我们渴慕基督的降临越来越炽热，这个期间是黑暗和光明的纠缠，我们愿意驱走心中的黑暗，迎接基督的降生。而大斋期都是预备期，预备耶稣的死和复活，这个重点和基调是医治的，是医治的磨练。这段期间是死亡和生命的争战，在这四十日耶稣旷野是思考他的命运，他将会公开出来传道，他要呼召和训练门徒，而且教导他关于天国的奥秘，他告诉他们他将会上耶路撒冷受死，然后藉着死打败死亡，然后复活升天，跟着圣灵降临，他们被浇灌，带着权柄能力将福音传遍天下，然后耶稣基督再回来审判世界。这四十天耶稣旷野禁食祈祷，是思考他自己的命运，他在地上要完成的使命。在有一次的讲道提到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，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说这首诗篇二十三篇就好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，第六的交响乐就是田园交响乐，但是之前贝多芬写了第五个交响乐，就是命运交响乐。诗篇二十二篇就好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，那里第一乐章的明快的明亮的快板，激昂奋进，最后凯旋得胜。诗篇二十二篇亦都称为第五的福音书，诗篇二十二篇被福音书的作者多次引用描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，所以被称为第五的福音书，是描述基督是被钉的过程，说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为何离弃我，他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他分我的外，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女衣沾扣，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。好详细引用诗篇二十二篇来描述耶稣在十字架的死。我们看看这篇诗篇的结构，这篇诗篇是一个礼仪的一 一种的敬拜的诗篇来的。诗篇转哀歌为感恩赞美的关键就是21节，你已经应允我，是一个神谕，暗示神谕，即是借祭司宣告上帝听你的祷告。在26节，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。29节，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，是指敬拜里面献祭之后，他们可以和祭司分享这个祭牲，献祭的祭牲的吃喝，在当时是敬拜的时候一种的经验。诗篇开始的时候以哀歌来到倾诉，1至21节是哀歌来的。第一段1至10节讲到诗人感到被遗弃，被上帝来到遗弃，所以在11节之后就求上帝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急难临近我，临近了就没人帮助我。后面那段12至18节继续描述他面对的四面的楚歌。12节，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达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，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撕裂敲叫的狮子。16节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跟住咗个祷告，19至21节是第二次嘅祈求。要话求你唔好离弃远离我，我嘅救主，求你快帮助我，求你救我嘅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生命脱离犬类，救我脱离狮子嘅口，使我脱离野牛嘅角。呢个系跟住一个神谕，暗示祭司的宣告，但这里没有直接说神如此说，只是作者他自己说你已经应允了我了。最后转哀歌为赞美，就是22至31节，是一个赞美感恩的，先是自己感谢上帝个人的赞美。我要做你的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，我要在敬畏耶和华人的面前来到还我的愿，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，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。22至26节是个人的赞美，跟住呢会众和应，27至31节会众和应，地的四极都要思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万国的万族都要向你面前敬拜，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你留意到在这篇诗篇的敬拜的过程里面，会众一路都是聆听一个人向上帝陈述他的哀伤。前一段是个人的哀歌，但是会众听住的，会众聆听的，是陪伴这个哀伤的人向上帝诉说他的哀伤，之后一起跟他赞美上帝，因为上帝应允了他。看完诗篇的结构，我们看看这篇诗篇对我们今天的信道有什么启发。我们都好像这篇诗篇的作者，有时落到这个经历的里面，是感到和我们过去所相信的上帝和过去所经历的上帝是割裂的， 是不同的，和我们神学似乎有冲突的一种经验，和我们过去经历上帝的看顾到现在好像不看顾我们一样，有同样的情况的。所以在诗篇里面讲到第4节，我们的祖宗是依靠你，他们依靠你，你便解救他。这个是他们历代的相信，是他们的神学。死亡呢对旧约的圣徒来讲不足惧的，最惧怕就是什么呢？就是 上帝的弃绝。他们认为永生是什么呢？永生的定义就是和上帝的关系连死亡都不可以间断。所以列祖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他们和上帝是结连的，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是雅各的上帝，是以撒的上帝。雅各、以撒、亚伯拉罕都离开了我们，死了，但是上帝和他继续一切的，这就是永生。但此刻作者发觉好像不是那么真实，好像上帝离他而去，不理他。过去他感觉上帝看顾他的，你是叫我从出母腹的，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，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上帝，上帝和我很亲密的，一路看顾着我。但一刻好像上帝隐退了，感觉不到上帝的看顾，上帝好像向我变念，我们感到极度的孤单。更加令他难受就是当我病重的时候没有朋友的支援，反而嗤笑他，说他祈祷没用的，是上帝放弃了你的了，可能认为他的病就是上帝对他的惩罚，或者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朋友，是他的敌人，幸灾乐祸。作者深深感到不单被上帝遗弃，也都被朋友来到遗弃，独自面对死亡的临近。我以前牧会的时候呢，认识一个老人家，他的太太和他的仔女呢，个孙呢都回来教会聚会，但他就没有回来的，没见过他的。有一次他病了，而且很严重的病，入了医院了。入医院的时候呢，他认识一位传道人，女传道啦，退休的啦，就跟他说，你病啊，你不回教会，你离开上帝，所以上帝要你病。本来他要做手术的，哇，听到之后呢，怎敢入手术室啊，太危险了。但我探望他，跟他解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病，人老自然会有机会多些病的，但我知道上帝爱你，不是因为你不回礼拜堂上帝不会那么小气的就罚你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病，但我知道神爱你，我们生命在神的手中，我鼓励他接受手术。我讲完之后几天，他真的入手术室了，因为他知道神的爱，他不是再是神的敌人。这个诗人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，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、哀歌、倾诉，而他的群体也都没有离开他，一班的圣徒陪伴他，聆听他的哀伤的倾诉，最后同一起来到赞美上帝。上帝没有离开他，信仰群体都没有离开他，公共崇拜没错是要庄重虔敬，但都不能够流于形式，祷告是要有血有肉的。上帝顾念我们真实的需要，最个人的也是最普及的。 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universal。在聚会里面众人静默细心聆听他个人的苦痛的倾诉，就好像聆听他自己的声音一样，透过人的祈祷的祷词，群体一起向上帝祷告。这个诗篇用在尼赛亚的身上，耶稣身上，我都看到什么是孤独，什么是弃绝，同时都看到群体的契通和承托 Solitude and community。 就好像一个妈妈要生仔的时候是很痛苦的，很痛的，但是没有人可以承担的。 啊，原来生细路仔我真的不知道，可以不要说原来啦，真的很痛的。这个是母亲要独立 solitary 去经历的。但是为什么母亲可以承担这个苦难呢？苦痛呢？因为他看到这个苦难会带来新生命的出现，他腹中的婴孩会透过苦难会出现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耶稣基督他忍受十架的苦难，因为他看到这个苦难会带来教会的诞生。所以希伯来书引用诗篇22篇其中一节22节，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希伯来书就在前面加了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令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，说我要将你的名传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希伯来书跟住再讲，作者话：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，得要藉住死败坏那死掌权嘅，就系魔鬼，要并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嘅人。基督可以忍受苦难，正如母亲可以忍受生产之苦。因为他看到生命的诞生就是教会，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就照样成了血肉之体，藉着死特要藉着死败坏乃最掌权的就是撒旦，并且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。基督的征战，命运的征战，因为要释放我们，免去我们对死亡的惧怕。中古一个神学家就描述基督的死就好像鱼鳞一样，鱼鳞 bait， 当鱼以为得米了，一搭搭下去的时候就被勾勾住了。死亡好像吃了耶稣基督，但基督接着死就败坏了死掌权的，而且第三天复活之后就将死的毒勾除去，以后我们不再惧怕死亡，不再惧怕死亡，就是这个诗篇作者蒙应允那个确据。这个诗篇讲到21节下，你要应允我，是整个礼仪的转捩点。但你们请注意，这里没有明显很明显的神谕啊，你的病好翻啦，你唔使惊啦，冇咁讲。咁究竟诗人答应咗得到咩答案呢？就系得到上帝唔会离开佢，佢唔需要惧怕死亡。诗人第一个祈祷，求你唔好离开我，因为急难临近我，冇人帮助我。急难系咩呢？系死亡。当死亡临近嘅时候，所有亲友止步。你要独自经历死亡，唯有上帝响过一刻是我们的帮助。所以这个的诗人他的祷告里面感觉上帝应允他，他不会离开，连死亡都不会分开他和上帝的关系。我认识一位中学的校长，后来献身做传道，有一次公开传道一段时间之后，分享他传道的经验。他说他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体会到一种的身份，以前做校长从未经历过的。他说当医务人员束手无策，当亲友充满焦虑，当众人都沉默不语的时候，他的出现和临在就象征信仰的盼望，上帝的安慰。他很向往这个身份。事实上 当你濒临死亡的时候，独自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唯有上帝是我的帮助。如果上帝医好他，他要感恩，抑或不然也会释然，因为上帝没有离开他。死亡不可以间断他与上帝的关系，十字架除去我们对死亡的惧怕。这篇诗篇是描述一个病重的人，他身体的变化，病将他身体摧残枯槁。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骨头都脱了节。但耶稣基督不是被疾病摧残，他被人的酷刑摧残他的身体。十字架的刑罚是罗马人最残暴的刑罚，罗马公民是不需要钉十字架而死的。所以2004年2月25日 Ash Wednesday 圣灰日，那部电影是 Mel Gibson 的电影《受难曲》公开来到播映的时候很震撼， The Passion of Christ。因为从来以前没有人在电影里面看到耶稣是这么具体的皮被撕裂。其实 Mel Gibson 经过研究考据，事实上十字架就是这么残暴的，是很血腥的，是三级的一个宗教电影。最近香港电台一分钟阅读是介绍一本书，就是爱尔兰的文学巨人阿姆托宾 Cum Tobin 所写的《玛利亚的泣诉》The Testament of Mary， 不是很厚的，很薄的书。全书是第一身的书写，是描述全程目睹玛利亚的儿子作为母亲的遭遇，让玛利亚痛不欲生，他的声音终于被听见。一路以来呢，玛利亚没什么出声的，这个作者要写他的声音。我看见我的儿子被绑起来，而且流着血，我听见他的哭泣。当长钉刺穿耶稣的手臂的时候，两千年来的不曾有人听见他玛利亚的一声的尖叫，圣母的沉默，至今有人将他书写，胜出他的哭泣，公开来到虐待施刑罚，加上一些的仪节，可以将残酷合理化，使施人施刑者觉得是为天来到施刑。当旁观者公开看到受虐打的人、施刑的人的痛苦而得到快乐的时候，这班的旁观者的胃口越来越大，要求更大的残酷，最后受虐者一定会被杀。公开处决受刑者，好像基督被钉十字架公开来到处刑的，其实是纾减旁观者和施暴者对死亡的恐惧。有人研究残暴 cruelty， 为什么公开残暴，而从其中看到的时候得到一种的快感，因为他们惧怕死亡。公开施刑加上一些的礼仪，就是让施刑者，是用旁观者减轻他们对死亡的恐惧。公开对不能够反抗人施暴，特别因信仰而被处决，是更加大的邪恶。我想我们都因为21位在利比亚工作而遭俘虏的埃及的科普特 Coptic Christian， 他们被公开处决，心里感到很愤怒和不安。有一位的殉道者的家，他们跟家人分隔，远赴利比亚来到谋生，因为爱爱他家人，养妻活儿。他们没有放弃信仰，宁死都不背叛基督教的信仰，是因为信。他们肯定会为他们能够脱离危难而祷告过，但上主没有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，但是应允不离开他们。在荧幕上我们看到他们念无惧色，安详跪在地下的里面。我想他们下跪的时候是敬拜他们的上帝，就是我们的上帝。那有人说，哇，他这么安详是不是做的呢？我想那些不安详的人可能已经否认信仰，或者他都不捉到不止21个，但是这21个很清楚，他没有否认他们的信仰。他知道死亡都不可以和上帝分开，他们的血与基督连在一起，成为可敬佩的殉道士，就见证人。我再想，如果我是那21位在埃及的基督徒，我会不会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为了生命背弃我的信仰呢？或者我都没有资格为主来到做流血的殉道士。但我又想，如果一个人平时不为信仰而活，他会不会在关键时刻为信仰而死呢？所以我想起更早的时间，一个在荧幕上也都被公开处决的一个日本记者后藤健二。后藤是因为前往叙利亚试图去解救一位朋友汤川遥菜而被捉到的。为什么后藤他没有生命危险去那个地方呢？后藤是基督徒来的，我想因为信仰。后藤是基督徒，他不单关心朋友，也都关心在战地生活的人。他说过，那些我去采访报道的地方遭遇巨大的困难的人，因为他们都在那里生活，不可以离开。那些人总有话要讲的，有信息要传递的。如果我能够去到帮他们将信息传递给世界，那就可能造成一些解决的方法。他以前都是这样做，是一个记者，他有信仰，活出信仰，是帮助苦难战难战地里面的人，无助的人发声。所以他今次去找朋友，结果就被捉，甚至是被杀。他都是个殉道者，见证人，他的血都是跟基督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如果能够为信仰而活，就比较有可能在那个时刻为信仰而死。大差期的开始是逃灰礼，逃灰礼开始的时候，主礼在人的额上，逃灰就说你来自尘土，又要归回尘土，你要远离罪恶。逃灰礼提醒我们，我们本来是来自尘土，也会归回尘土，死亡是我们的命运，我们就不会真的惧怕死亡。联合国第二任的秘书长韩马绍对死亡和命运是有预见的，他说我们不需要寻求死亡，死亡会找上门的，但是我们要寻找往死亡的道路，使死亡有意义。生命本身是不能够逃避，命运本身是不能够逃避，但是都不会需要向往。他不是没有原委的隐物，因为他说明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历史的轨迹都是有意义的。 我们不需要寻求死亡，死亡会找上门的。但我们要找往死亡的道路，使死亡显得有意义。命运本身不能够逃避，但都不需要向往。没有人会向往死亡，除了基督，因为十字架是他的命运的交响曲。他在其上要为我们奋勇征战，打败死亡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，但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且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就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。我们祷告。上帝，此刻我见到殉道的二十一位埃及基督徒的家人和后藤弟兄，求主接收他的灵魂，求主藉他们的殉道激励我们更好为你而活。主，我们不惧怕死亡，因为死亡不可以将我们同你分开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